不负厂房先生总，从今这只菩提有归。那我以所修适当种子，为利有情故愿道久长。不负厂房先生总，从今这只菩提有归。我以所修适当种子。为利有情，故愿道久长。诸佛正法先生，从今只知菩提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感谢到了，我们上一次有。第2个星期前，龙东巴尊者的生平与功德，所以前面的有一部分我们已经讲完了，就是基本的龙东巴尊者在藏地出生，然后他的就是皈依佛门的居士的名字就是法藏居士，后来呢就是去一些。大德面前呢，就是受法，所以尤其是也是在那个，叫什么？我看，班智达，就西昌班智达，或者是叫班智达，就当时就比较有名的有一些大德。在藏地，一个是那个西昌班智达，然后另外一个呢，是那个念智 Smriti 呢，班智达 Smriti，所以 Smriti 呢曾经来到藏区，所以康区一带，所以算是在印度非常知名的大学者，所以在那边呢就是龙东巴。当时还有其他的一些，就是与这个念智大师呢，就是结缘，然后也学习了一些，就是梵文这些，然后跟这个念智大师，问到说印度现在有什么这些了不起的大德，他说的就是那罗巴大师和香蒂巴，香蒂巴就是那个。那嘎拉香蒂巴，保生记大师，说原来是超解寺的著名的大论师，著有40多部论著。但是这两位呢，可能已经就是恐怕已经不在世了。但是就是由这个阿底峡尊者，燃灯智，他出身王族有做介绍，所以说就是他众多嘛大师，没有。见到阿底峡尊者已经早有耳闻，阿底峡尊者通过其他的一些印度的大德在藏地的这个遇到以后啊，就是有打听到这些消息，所以像有个科敦宋祝英宗，还有像那个桑普斯的创立者我廖必希的就是那个善慧大师，像中东吧，他们都是辩证，就是很有名的，人呢，就是在那个时代，所以包括听说显密教法种种的这些，我们已经就是已经之前说过了，所以我们后来就是隆重已经到了阿底峡尊者。与中东巴大师遇到以后，后来就是阿底峡尊者来藏3年的这个约定了，时间满了以后要回去嘛。所以回去的路上呢，就是说一方面是遇到尼泊尔的路途上面呢有一些大的一些混乱，所以不是就是在那个集中，就是欢喜城，就是藏地和尼泊尔之间有一个那个欢喜城嘛。在那一带呢，就是稍作逗留期间呢，有中东巴大师 齐秦阿底峡尊者说，其实我们应该从除了阿里以外，应该去卫藏地区，安法那边也是非常需要您。然后，而且讲到桑耶寺的历史，还有就是几乎大师过去辉煌的佛法的历史，然后有巨量的这个藏书啊，佛法僧兴盛的一些时代。所以这样讲的时候呢，就是阿底峡尊者呢，心生一种的喜悦和礼赞，这个赞叹这些曾经具足的这个佛法僧的因缘。然后经过再三劝说以后，阿底峡尊者就是还是愿意就是去卫藏地区，但是因为那个那措大医师他就可能是跟超界寺的保生师住持保生大师有约定以后，他就有点想要，守承诺要把阿底峡尊者送回去，但是因为路途当中呢，确实不是那么方便。这样以后，阿底峡尊者说：“那既然这么样的，有一些这样那样的，就是变故变化，那他就可以把这个一袋金黄金和菩提道灯论呢，作为给超界寺的住持的一种并然后写了一封信给保生这个善知识，就汲取这个作为他不能回去的这个一种的报偿，一个怎么样替代？然后就是经过协商以后呢，他们最终决定，而且隆多巴大师同时也给藏地的一些当时的一些大德以及能够做事的人。受到阿底峡尊者的功德，以及如果他们有这样的千载难逢的因缘，也有缘人的话，应该就是做一些这个自己的这个决定和判断。然后，如果决定要迎请阿底峡尊者的话，应该让他们知道，就是前前后后的一些道理呢，就写了一首，就是一封信，就是一个尸体的那种的信。这个念信呢，上一次我已经念了，所以。这个阶段我们就上一次到那里了，然后书信写好以后呢，寄给这个善知识迦瓦隆多巴大师呢，随即就是为阿底峡尊者和侍从呢，就是去藏地卫藏地区做准备。然后当然的，因为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过去，不像现在火车、铁路或者是飞机这样子，但是那边都是要走路、骑马这样过去。所以来一趟，回来一趟，阿里那边也是很遥远的，比起那个藏地、卫藏地区的话，所以盼望这个就是卫藏地区的一些这善知识，他们就是就恢复这个信息，或者是来迎接这样，但是因为时间支持，就是还是没有快速的就是来到，然后这个时候当然。他们没有，前往直接前往，还是由这个等对方的一些回应以后再去启程嘛？那这个之间呢，可能还是由这个错呢，我觉得那错这个意识，黑命意识，就是也有说到一些这样那样是不是，就是说还得回去印度啊之类的，所以如果。尼泊尔那边不能通行，本身是对藏地来讲是莫大的这种幅员呢。所以说，阿底峡尊者也说，其实不是你誓言没有办到，而且是我们遵守誓言，从阿里出发，一直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基隆城了，就是快乐城嘛，那边，西戎，然后说，其实你没有罪过。这样一个后，这个意识呢，就是最终还是就是心生欢喜啊，就是要去，藏地卫藏地区。然后阿底峡尊者的菩提道灯论和一小包黄金呢，就是交给两位能够跋山涉水，通过这些比较不方便，不是通过大马路，大马路已经就是剑拔弩张，有兵队。军队啊，两方势力打仗的人就是把守，不是容易通过。但是他们可以绕山绕河，腿脚 就是很麻利利索这样的一些人呢，就是两位法师呢，就是带着这一封信以及阿底夏尊者的菩提道论论，还有一些其他的礼物，一起最后到了超界寺，所以超界寺的这个报身。二舍利面前呢，就是说到这个前前后后的一切的情况，路途当中正在回来的路上已经遇到的一些情况。这样以后呢，这个住持呢，超界寺的住持呢，说是完全可以理解啊，这个情况，而且对尊者喜欢藏地啊，能够立身呢，这些感到非常的随喜啊。然后阿底夏尊者的这部著作呢，就是。在这个超界寺刚刚来的时候呢，请这个各班智达去阅读，阅读完了以后就非常的欢喜，然后做了一些仪式。所以说，就是做21天的一个盛大的一个供养，然后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就是阿底夏尊者的亲笔信以及著作上的这个文。字的这个手稿、手笔那些也是他自己的亲手的，他们认得出来字，所以非常的欢喜。所以，但是这个上座呢说，本来这个非常的盼望这个尊者回来印度或者是孟加拉，但是现在这个法宝已经在这里了，那就是与阿底夏尊者亲自来也没有什么差别，而且。就刚才说的呢，在那边有这个利益众生，那是特别随喜的事情。而且尊者也已经年纪比较大，他能在藏地很安详，就是能够弘法利身了。年事渐高，可能也不是那么方便再跋长途的跋涉。这样子的情况下，你们回去以后，请尊者为这一部就是论著呢，再写一个社论。所再做一个级别比较，就是解释性的这个，就是社论了。然后这两个法师呢，又从这个超界寺回来，藏地，而且在这边呢，就是详细报告，一些情况啊，就是完成这个任务。然后后来，当然阿底夏尊者也做到了，好像也有印度孟加拉一起跟这位两位法师同行的印度人，来到藏地，然后写这个阿底夏尊者后来写《菩提道灯论难易释》，或者是《菩提道灯论释》这个部分，所以说后来就是终于有。尊者呢，就是借着藏地的一些人呢，就是来了。当然，他们也做了很多准备，一个是路途遥远，再一个就是做了各方的准备，这样的耽误了一些时间嘛。然后就是做出这些盛大的欢迎的一些仪式呀。但是尊者呢，就是但他们没有来的时候，有时候会登高望远呢，看有没有就是马队啊这些来。那有这一天呢，就终于来了以后呢，就是快到跟前的时候，他们看这些迎接的人呢，头上呢戴这个一些皮帽啊，身上穿很大的这个大长啊长衣，骑这个骏马，然后来到尊者的住处，然后这样的时候呢，就很多这个可能头饰呀、衣饰呀这些弄得很威武，很那种豪华。那阿底夏尊者一见到，这个情况以后，对中东巴大师呢说，你看这个就是优婆塞，你好像有没有看到很多飞人来了？就意思是好像就是不是那么高兴了，所以说不如呢穿着这个正常的这个出家人的僧衣来。但是在藏地，有时候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些额外的这种装饰性的这个各种就是法会上用的呀，其他时候这样那样用的还是比较多嘛。所以说那这个呢，就穿着各种华丽的这个衣服呀、头饰呀，这些有点像他说就是非人的这个状况，所以说后呢，好像没有太开心啊，阿底夏尊者，西藏的这个鬼怪一样啊，那个是形容。 然后其他的这些卫藏地区来的一些这个法师呀，或者是一些头面人物，他们又换了一些衣服，变得比较平常啊，没有说那种豪华的那个排场，然后起来就是在尊者面前就是做一些这个礼敬啊、供养啊，这样，然后尊者就心生欢喜，就是搭这个礼，一就是跟他们有互动了。所以这样子就是这么一个迎接的一个过程当中，这个阿底峡尊者说这个经常讲皈依，经常讲因果，而且就是做很多那种怎么讲呢，豪华的那些场面呢，这些并不欢喜。所以后来尊者呢，就是在这个又来到卫藏地区，可能有讲一些这个金刚道过。但是中东巴大师呢，像之前那个菩提光他们提请的时候一样，就说哦，藏地呢，目前就是普通的老百姓弘扬的这个需要的是有些，怎么讲呢？就是阿底峡那个中东巴大师向阿底峡尊者呢，就是诚恳的这个提请说，以藏地的目前的情况来讲，就是广弘密法好像并没有太因缘成熟。由于这个种种的一些因缘，就是接浊无浊的这个时代一样，就多少有，所以没有特别能够持守这个境界和具有肌肤进藏这样的一些人士呢，就是还是做得不够，所以提醒阿底峡尊者就是多讲这个对一般的大众有益的这个法教，包括因果呀，就是这种菩提心为主的教法，然后阿底峡尊者不听了，当然非常的欢喜啊。也是之前有讲嘛，他说那这样子，本身有他的这个要来的这个必要，但是大家就是对于，尤其是不一下子就是直接说什么大家都要去听闻这个高深的一些秘法，这样的一种的心，还是有那种次第修行的一种的传统和亲法的人也好，这些不会说嘴上说很高这样的，比较谦卑这样子，所以阿底峡尊者呢也是比较欢喜的 所以也说就是有你们这样能够虚心请教法义的人呢、就是。是藏地的这个福缘呢，也是藏地的这种人是有福的，能够这样去。本身菩提道断论这些是次第的教法，甚至的阿底峡尊者说到去碰到像仁亲桑婆大师，还有其他的一些，说那像你们这样的人，在藏地已经学了很多的法，像中东巴大师也是一样，所以说事实上面。有时候觉得说他来也不一定是特别有必要的，但从另一方面来讲，说如何就是次第的修行这方面来讲的话，确实是有必要的。后来有讲过嘛，之前，所以说他不是以个人的这个需要来，个人可以有个人的私下的请教，但是与大众的那种结缘的法的时候呢，就是说中东巴大师。极为这个慈悲大众以及善巧，对藏地的一般的大众最有益的教法，而不是说我需要这个，我需要那个亲传这个，亲传那个，他是考虑到其他的人的这个需要，所以他们就是不仅是去了这个卫藏的，上一次我们说的涅槃寺，还有去了好多其他的地方，在去其他的一些新的地方的时候，那也是。说不是所有的都特别顺利，这样子，有些地方呢就，是非常好的，有些地方呢，可能那个接待的人呢，或者是这些又有各种私心杂念呢，我们这样的一些很大的情况下也会出一些这样那样的状况，所以说，有些时候可能准备不足，有时候就准备得很好，因为就是一站一站的去不同的一些地方。所以阿底峡尊者有时候就是住的地方啊，这些先这个中东巴大师 就是进去就是整理打扫，或者是有些地方没有弄好的，就是还需要整理的这些弄好，枕头或者是陈列的一些这个坛城，以及就是基本需要的，因为有些人甚至真的可能没有这个太好的条件，有些地方可能不知道怎么弄，就各种各样的情况嘛。因为那个时候是阿底峡尊者来藏地的时候是，藏地那种。原来是一个那种占卜，算是一种的那种帝王的那种的统治的那种环境，但是后来呢，就是变成四分五裂的一个状况，所以那一段时间有很大的这个社会的变化，各种各样的一些，怎么讲，就是小的这个地方的王啊，各据一方，所以就是这么一些年代吧。佛法也有中间有很大的一个衰败，所以阿底峡尊者面前的中东巴大师，经常就是鞍前马后前后就是忙里忙外，这样的时候尊者就是说，他在印度以前的时候也有就是一些就是侍者呀，这样子希望像有这个中东巴大师一样，就是非常的得力的这个助手，经常就是勤于这个安排。和各种的事情，所以这些呢，就是也是一方面，中东巴大师如何，就是陈述这个上师，阿底峡尊者，然后好像平时来讲的话，这些都是自自然然的是一些事情，但是如果你仔细想起来说一件一件事情，往后事情过去以后回想起来的时候，发现这些确实是。一种的教典，一种的以身言教的那种的做法，像以前那个阿丘罗嘛，他的师傅就是冲给阿这，据说阿丘罗嘛非常非常的就是恭敬，冲给阿这，然后遇到很多的状况，包括文革的时候，或者是包括这些各种困难的时候，他有些后来他的师傅好像脚有那种类似于不好使嘛，然后阿丘罗嘛呢就背着他去做很多这个旅行啊，或者需要上山下山去各个地方啊，阿底峡那个阿丘罗嘛，好像是受他母亲的这个嘱托，说你一定要照顾这个小的时候，照顾他们的伤势，所以做这种，所以后来亚青寺学习的时候，他们变成师承，就是师承师师那种的传承当中，上师当中的一些典范，就是阿丘罗嘛的这个事迹，他在这样如此困难的时候，就是忙里忙外啊。有时候需要受批评呢，有时候可能各种就是生活艰难呢，各种的时候，甚至腿走路都没有办法，需要背着走，这样的话，那肯定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但是他是超乎寻常的，非常的努力和认真，所以是这么样子的一个情况。当然也有其他的一些情况，就是说原来是师傅，后来就是文革或者其他时候来的时候。就站起来就是批评呐、或者是用棍棒，或者是这些来抽打呀，或者是指控啊，什么各种各样的这样的，就是每个人的这个缘分不一样，所以这样那样的事情。所以说，甚至说阿底峡尊者可能后来年纪大的时候，可能不是那么方便去上洗手间，在一个专门的地方，有时候这样那样的时候，他有亲自就是帮他打扫所有的这些里里外外。需要清洁的一些部分呢，说没有丝毫的这种就是懈怠或者是不敬呢，或者是不信呢，或者是之类的，所以这个是他们另外一个阿底峡尊者去牙龙，前往这个汤波家这地方，这护顿大师之前有讲嘛，是这么一个，隆东巴大师呢，就是说没有去汤波家，而去了另外一个地方耶汤。然后耶汤那边有个邦顿大师，所以中东巴大师就是说，跟这个邦顿大师，就说尊者已经去了这个汤婆杰这个地方了，然后由库顿来迎请了， 但是库顿这个人的这个习性呢，或者是说各方面可能不是那么好，所以他城市这个尊者这些方面可能，也许又会恐怕也不是太周到，所以说，这中东班大师提前呢去这个夜堂呢，就是在那边准备这个为阿底峡尊者弘法种种的做一些这个住处，然后在那边要建一个这个住的地方啊。置一个住所，所以说在那边一旦弘法以后，他们准备去桑叶寺这些，迎请尊者去桑叶寺，然后他们也在那个桑叶寺迎请的过程当中，要先去一下夜堂这个地方，所以说他们到时候可能有200个这个200人的麻队啊，还有就是这些来去做住所和欢迎的这个准备啊。以前很多这个法师啊，就是前来讲法，或者是讲法结束以后送走，这样的时候都有一些比较仪式啊，半路上面去接呀、啊，半路当中过来以后半日的，或者是一些路途上面去烧茶做饭，然后就煨桑，仪式那种的，就是欢迎和庆祝。然后去江华的路上，可能有时候有那个，打包伞啊，或者是就，前面有这个音箱啊，什么，甚至有这个吹一些这个乐器啊，海螺呀、啊，这样的，有的象征这个佛法的一种弘扬，对法的一种重视，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哪怕我们念这个皈依发心，以及自己点一炷香禅修的时候点一盏灯，那就是做一些礼拜，七支供里面都有，所以这个就是自己真正的就是，变成一部分的修行嘛，就这些。所以后来就是，在阿底峡尊者在这个唐婆街这个地方呢住了一段时间嘛，因为中东八大师可能有1个月的时间去了别的地方了，去做一些准备这些。然后后来，中东八大师想去阿底峡尊者那边的时候呢，亚隆西遇到一个唐伯杰的那边来的一个人，说你去哪里？尊这个中东八大师说去你们那边去唐伯杰。然后那个人说，你去的话，可能那边好像就这个气氛呢不是那么最好的，但是那个东东巴达说我要去见阿底峡尊者，他说你可能会就是他们不让见呐，或者是啥的，就有点像，就是有些地方，以前我记得我给大家说过，有一些法师去新加坡或者是马来西亚，某些地方的时候呢，被居士控制起来，就是把他们的护照。你替他们卖什么机票呀，和种种的一些借口，后来不还给他们，有这样的事情。有些那种的，就好像说法师们来了以后，替那些做生意的人要保佑他们做生意吗？还是说替他们去念经什么做法？这样以后呢，那些人可是不是真正的修行人，可能有些碰到的人不一样。有些当然新加坡一定有很好的修行人了。但是也有一些，不仅是新加坡吧，可能其他地方也会有。有些就是既不懂礼貌，人间的礼貌，又不懂法义，但是也就是说，通过各种的方式，也接触一些佛法的法师，然后试图要去就是，让他们做一些服务呀，或者是说念经啊，做法呀，然后达到一种世间的目的啊，那样的一些人，所以。这样以后呢，有些就是没有那种的对佛法僧三宝的一种的恭敬心嘛，主要是。所以说你去那边的话，可能会就是受到他们的一些不良的一些个人嘛，就是的一种侮辱。所以果然就是中东巴大师去那个唐婆街的时候，问尊者的住处的时候呢，他一个当地的人问那个人呢，不说。就是不引荐这个尊者，幸亏就是尊者的一个侍者从印度来的，看到了中东巴大师，说，然后，就，找到这个他们住的地方了。 就是这样子。所以，虽然时间过去的不是太长，但是可能就是那个，就是唐伯杰这样的这个地方的这个入室的这个法师也好，这些都可能就是还是不太礼貌的一些人吧。就是有些是那种地方的世俗的官员，有些是那种地方军阀演的是吧？有些可能是修行不太好的法师，所以都有可能的。有些是居士这些 所以说受了这个中东的大师呢，就是看到，说啊，就好像尊者受了一些委屈，所以阿底峡尊者呢，内心有所不忍，对宗这个，中东巴大师呢，就说就是你就是把我送回到之前的涅槃寺嘛，涅槃寺是很好的地方，就是他们主要的住席地阿底峡尊者。上一次我们说阿底峡尊者的这个带来的杜母啊，还有那柔巴大师的舍利子呀，好多就在涅槃寺嘛 还有好像是哪一位大师的一个舍利塔也在那边，所以说这样讲，所以这里的众生呢，就法众呢，就是也很辛苦。然后地下尊者倒没有说什么特别严厉的词，所以说这些受苦的当然也是我们的这个就这边可能他们做的这些就是。这些劳动的人啊，这边的辛苦的人都是有，其实是我们的父母，所以可能那个地方的这个官员呢，这个人做的非常的不好了，说这个库敦呢，好像是一个专龙王，然后我们是好像小民一样，所以说。所以他呢，就是说库顿呢，他向这个具足受用的这个第十天呢，第十天王，所以我们呢，像住在恶鬼当中，他是那个地方的，可能是就是有那种的地方，以前是庄园嘛，庄园主，有些庄园主也做得不好，所以说怎么样？阿底峡尊者呢，向中东巴大师呢，就是向阿底峡尊者，就是说。就我已经找好了这个夜堂的这个地方，给住处阿底峡尊者那边的人已经答应，就是建好这个住处以及讲法的地方，以及就是欢迎的所有的这些事物都已经安排好了。那边是冬暖夏凉，又有这个果园呐、果树呀，四季都有花开啊，哪怕是最这个寒冬的时候，也有鲜花盛开的一个美的地方。阿底峡尊者当然以前来自于比较热的地方啊，就是孟加拉，也有生活12年在苏门答腊那些地方，就是都是好天气，好的那种就是温暖的地方，四季开花的地方。那阿底峡尊者就说很高兴说，那优巴塞就是居士嘛，就是那我们将就我们去你说的这个地方啊。然后中东巴大师当然当时有一点担心说这个库顿呢有这个很大的权力，有些。所以我们还是就是说，一方面来，说用一些善巧的方式来跟他，就是来就是沟通。那底下尊者说，其实没有察觉的这个方便，其实意思是我们不需要跟他们说太多，我们就自己可以就是想离开的时候离开，不需要跟他打招呼。然后因为他们就一般就是晚上嘛。晚上呢，准备了一些渡船，到第二天天明的时候，他们已经到了那个雅鲁藏布江的河边。那尊者一行人，所以说，但是在路上的时候，有一个女尼呢，看到了这个他们一行人正在前往雅鲁藏布江，准备渡河前往这个桑耶寺的方向，所以赶紧通知这个库敦呢，尊者呢就是。和侍者已经他们在渡口当中，有船夫帮忙的时候呢，就中东巴大师就是说啊，这个库顿肯定会抱怨他嘛，所以第一个可能就是，如果他很生气要控制人的话，他肯定要控制这个中东巴大师，所以把他 就是船夫呢，就是把他带过去。他在彼岸，应该是他们是因为一个船里面可以坐很多人嘛，一般过去以后，但是所以他们到了彼岸的时候呢，就是说那个库顿呢就来到这个河的那个对面了，有一点像追上来了一样的。那这个时候呢，阿底峡尊者就说啊，他还是很尊敬这个库顿，说啊，大善巧士来了，就是船，就是长回去一下，就是他要跟他告个别，所以船呢回去，所以尊者呢就是告别，就跟他可能短暂的寒暄，或者是跟他告辞，就是可能他就在这里就不想待了。然后坐到船里面的时候呢，那对方呢就是他是骑着马追上来的，所以非常不情愿，就是尊者的船再一次往回开到对面的时候呢，他的骑着马好像要往水里面就是赶啊，跟他们一起。什么之类的，可能没有下船吧，就和开船开到对岸，跟他们做了一些告别以后，就继续往回划。然后骑着马呢，就是涉水到里面，好像类似于他很珍惜尊者，然后以不顾性命的方式，甚至淹死的可能性来请求尊者回去，说啊，请你就是回去住，但是尊者还是没有答应他的请求，只是最后说就是。就是有缘了，既然有缘的话，那就把这个法帽啊，就扔过去以后，给他说，这个就是我给你的这个纪念加持物，供奉来做这个供奉。然后阿底峡尊者和侍者呢，他们在这个温地另外一个地方，就是然后就在比较近桑耶寺的地方待了一个月，然后刚才说的那个，除了这个。夜塘以外，还有去温地，然后再去了桑叶寺，然后那边有这个以前不是说过吗？有那边有比较有名的这个小棍、大棍一些法师，所以他们来就是请阿底峡尊者，但是阿底峡尊者说他没有太多的这个年事已高，身体有病了，也不是说到处哪里请的时候都可以去，所以但是他可以就是写了一个。在他安心就是在哪里传法修习这样禅定这样的时候呢，给这个小棍他们写了寄波琼的书，就是给他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就指导他如何修行，然后也送了这个一尊这个像。所以，在这个桑叶寺里面呢，他们待了比较长时间了，因为这边有很多藏书，包括印度梵文这些。东东巴大师也就是在这里，就是做决定，说自己，就是一辈子要好好的，就是不离开阿底峡尊者去做这个事情，就是做这个使者。如果没有生命受障的这个困难的话，那就在那边。所以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其他地方一些办一些这个供修一些塔寺呀之类的一些安排啊，这些都有在这个顺途当中。此后后来就中东巴大师扶持阿底峡尊者来到拉萨，在那段的时间里面呢，就是说，阿底峡尊者给僧众们可能传这个大众部的一些戒，的这个传承。阿底峡尊者应该两个都有的，就是一个是大众部的，一个是说一切有部的。那这些，大众部的话和那个上座部是他们是就是比较大的差别。汉传佛教、藏传佛教的这个出家的这个别杰托戒呢，主要是这个上座部的，就现在说的泰尔瓦德，这个传承。大众部的这个，所以尊者这个中东巴大师呢，就是说，因为藏地讲到过去的一些因缘嘛，就持诵德赞那殷勤这个几乎大法师来藏地建立佛创，然后几乎法师，给御史七人呢，也有七位，就。出家的最早出家的人建立这个僧团呢，就是受别解脱戒呀，然后如何他们这些七个人变成有学有修有证的人呢？精通三藏种种， 渐次呢，就是佛法兴盛在藏地已经有这样的一个传统了。那几乎大师传的是说一切有部的这个传承，然后持诵德赞呢，把它作为一种的法令呢，说今后在藏地传承的时候，主要以就是龙树父子，那当然有这个弥勒的这个事情和无著兄弟的这个传承，然后就是戒律，主要是就是出家戒的这个是说一切有部的这个戒。然后，说主要是以这个，这是车宗德赞的一种的这个发愿和发心，还有一些当时的一些规制。那这样七请以后，中东的阿底峡尊者当然都，因为他也有其他的这些传承嘛，所以他对他来讲都是一样。所以一来呢，就是与原来的这个因缘能够接得上。就是因为中间有一些断代的传承，就是出家人就显得非常少了这样子。所以二来呢，就是有一些可能就是说一些有部不是那个大众部的有一些出家的戒律，在藏地的这个生活环境这样的话，要受持起来有一些可能困难的，有一些确实有说一切有部比较适合他们。所以这么样的情况，所以后来呢，从这个拉萨呢，就是旁边有个扎尔耶巴嘛，就很近的地方，20几公里的地方，来到就是那边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善智大师或者是勒比希勒，就是建立这个桑普寺的这个大师。他们请阿底峡尊者师徒他们去耶巴那边，然后这个期间呢，因为这个勒比希勒后来变成很亲近的这个弟子了，所以阿底峡尊者的主要的一个弟子，所以趁这个时间呢，中东巴大师去北方啊，在一些俗人的社会当中呢，化木这个黄金。所以说，有很多人就是千里迢迢，各方就是来觐见这个见这个阿底峡尊者，而且为这些事情做好准备啊。他也去就是，已经好久有些人想见到阿底峡尊者，所以就是说，在一些地方呢，就是做一些沟通啊，顺便呢，就是，所以大概意思是说，中东巴大师所做的这个事情呢，就是包括去广泛的结缘呐，就是化木这个黄金呢，这些是主要是为了藏地的，就是未来的佛法更加就是稳固和昌盛，以利益后代子孙。这个意义上面讲的，不仅仅是当时一下子热闹呀，或者是一下子有什么样的一些。这样那样的一些活动啊，所以中东嘛大师呢，就是说去了这个化木这个黄金返回这个住处，这样以后再一次就是见到阿底峡尊者，然后讲到其他也很多地方，牧民想要去见阿底峡尊者，以及做了一系列的一些沟通和安排，而且阿底峡尊者就是供养这个。对这尊上师，这财务所，就是对这些来讲，你是没有任何这个有所这个执着贪爱的。但是为了我们呢，积聚这个福德资粮的缘故呢，做少许的财务的供养。说后呢，他去北方化木的这个黄金呢，大概120、108两黄金，以及21匹马，11头牛。2件大氅就是衣服，就是那种出家法师们就是披的那种，类似于风衣一样的那种红的厚的那种，冬天一般用，夏天一般不用。然后有其他人可能做的供养，包括舍利啊、狼皮4张，然后铠甲那些，有些是因为以前打仗啊用过的，有些就是意思说以后就是包括一些武器啊这一种，铠甲呀、那些的话。主要是为了断绝后来的那种利器的伤害，所以或者这个铠甲属于某一个有罪的人的这个家里面的传下，所以把它供养出去以后，就是断绝暴力这类的做法。 两只银杯，然后木果杯一只，所以中这些物件呢也有108个，黄金108两，物件108个，这是一种吉祥。在过去的时候说108呀，13呢，在西方世界有些时候说13是一种忌讳的数字，但在藏地的话是一种好的数字，所以有时候113呢，108这些。所以，现阿底夏尊者，所以说，在当然，阿底夏尊者觉得这个可能弟子是比较诚心的去做一些丰富的事情了，然后为真正的藏地的弘法和未来的，就不是自己怎么样，我想怎么样，或者是我需要什么这样子，他是为藏地或者是众生需要什么。当时他因为库吉的社会就主要是藏地，所以这样的缘故呢。就是做这种很有眼光，预言式的这种与前瞻性的这个心去为了利益未来的众生去做种种的事情，哪怕自己做的一些辛苦呀，去努力啊，这些时候没有骄慢的心，没有就是以功来要挟，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很如理如法的修行呢，就是阿底夏尊者也就是认可，就说这个。就是这些做法呢，如同过去的时候法善和善财童子各个地方求法的时候历尽的辛苦，长地菩萨，不辞辛劳或者乃至于牺牲某一种的肉身的危险的时候呢，也就是能够，就是挺住这些考验去做这些，舍身求法、舍身利众这样的心了，所以尘世的这些当中呢，没有私心贪念。没有很多大的那种自我突出的那种的心，所以这是很好的缘起啊，可以作为这个未来就是更殊胜的因缘的这个基础。所以说中东半大师一个是去了夜堂，就是阿底夏尊者在库顿那边的时候，就是有一个月是分开的嘛。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阿底夏尊者在这个耶尔巴的时候，他去北方其他地方化木这个财物和黄金呢，这时候又待了2个月。除此之外呢，就是自始至终一直在阿底夏尊者面前没有离开过，一直到尊者圆寂之前。但是他说虽然这2次他离开了，但是他内心当中一刹那都没离开过上师，这样子一个传统。所以阿底夏尊者也跟他说，这个就是有一次问，中东巴大师说，居士你是哪一，那叫什么姓？他是Rum，这个是姓。他说，我是那个小的贵族，这样子。阿底夏尊者就说，你切记不可有这个小贵族的娇慢。然后东东巴大师说：“我本来就是没有这种的情风心。”所以阿底夏尊者说：“根本连就是些许的这种的娇慢的心啊，这些娇慢的心啊，这些恶习都不应该存在。”所以说，当然他说就是你是没有这些，但是说他可能就是有启发意义的一些话，然后。说对于周边的人也好，整个其他人的利乐的心，对于僧众、俗众，这些一切都是尽力在承办了，就是佛法上面能够对他们有好处的，不是说他们的那些邪行啊，或者是一些恶劣的做法也要支持，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意思说，如果他们如理如法的一些修行当中呢，尽量给他们提供方便和帮助。所以，乃至于后来这个库顿之前就是有一点刁难这个阿底夏尊者的那个来的时候，他们也是非常礼貌的去善待这个人。然后后来伦巴的人请中东巴大师还有其他的一些人，我就是在这个是一个穿插的一个故事了。说中东巴大师后来比较有名，所以说他去别的地方的时候，有一个人呢就说帮我捎去一个鞋子。然后他要卖还是什么呢？他也不知道中东巴大师是什么其他的人物。然后说，那我们一起 不是烧吧，就是一起带的时候，可能帮我带一个鞋子这样的意思。他有可能卖鞋子的还是啥的，然后带着这些鞋子走的时候，到了目的地的时候，有很多人来欢迎这个中东巴大师。然后那个人呢，就看到说啊，其实他其实是就是很受就是尊重的一个人。我让他就是拿我需要卖的鞋子的这些东西，肯定是不合适的。那就这里就是。有这些的一些小故事，然后阿底峡尊者后来就他们在那个可能有前后去那个叶塘那些地方，说叶塘那边不是有一个就是建了一个比较长期居住的一个地方吗？阿底峡尊者，所以阿底峡尊者在那边呢，说这个中东巴大师曾经跟他说啊，那我。带你下一次去的一个长度的地方呢，就是有冬天都甚至开花的一个地方，所以有这样讲。所以说，他们当时去那边的时候，因为西藏的就是雅鲁藏布江的下游的话，确实是很美的，而且可能有很多种的动物、植物、花草、药草。依图云丹公布最早的那个学院也是在那边嘛，大概70世纪左右的时候。那个医学院，因为那些的药材的可能就是最丰富的一个地方，Manglin 就是药州嘛，所以他离王这样也没有到那么远的地，没有到那个那么往下的地方，但是稍稍靠北的地方，现在说尼洋和什么这个上游下游那些地方的风景是很美的，有桃花呀，很多那些，就是河水啊，就是特别景风景很好的一些地方。那就是说，阿底峡尊者对中东巴说：“你曾经跟我说冬天里开花地方在哪里？” 然后，中东巴大师就把他叫阿底峡尊者就请到一个地方叫纳木甲的一个草，就是一个欣赏花草的一个盛开野菊的地方。就是冬天确实还是有花的那里，阿底峡尊者看了以后，只不过这些野花就看了以后说，就是其实也是说你说的是对的，原来有这么样的，比较写意的一个点缀啊，说明你也没有完全说谎，确实是冬天开花的地方，但是相比较那个苏门答腊那些地方啊，那真是肯定是很不一样，那边就果树呀，很多花草啊，动物啊。就是鸟类啊，就非常非常的就是适宜人居住的地方，所以后来阿底峡尊者说我可以加持这个地方，是这里有更多的这些鲜花，就是开放，所以据说因为这个因缘呢，后来就是叶塘的这些方向建国出现了一些以前没有的花，在一些地方就是一些世界当中长的。所以啊，地下尊者也说，有毒的花不可以用来做过供养三宝。所以说，是在藏地的话，有一些那种的花，是就是在热带开的那种的清莲的那些呢，在藏地又开不了。所以暂时有一些是藏地有的，印度没有的花，所以他们就是说，就是把它作为那种的，就是有些唐卡呀，或者是画呀，做供养啊，这些里面就是干花，有些放在这个，曼茶盘呢，这些上面这种有鲜花，很多人很喜欢，所以甚至可以，如果有人专门卖花的话，就是可以用来购买，所以据说有时候有实现一些神通啊，阿底峡尊者说你需要你有自己有神通的话，你是可以就是在适度的情况下是运用这个神通。神通有时候为了调伏其他的，在印度调伏外道，或者是说对一些人稍有一些启发是有帮助的。虽然说靠神通来传这个法不是主要的佛法的修行和继承的方式，所以说阿底峡尊者。这样说，这个地方的花，藏地有的，印度也没有。这个馨香的这些花，这样讲的时候呢，中东巴 在他的这个舌头上面呢，就是幻化奇异的鲜花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噶当宝奇》里面有一段话说：“阿底夏尊者向中都玛，就是说，一系众细观虽有此兰花，仅正如未忘旷语啊，就是你没有说谎，伸舌对我敬。”所以。那当时就是他们有看花的一个故事，所以在看花当中呢，有实现一些神通，长出更多的其地上的花，还有舌头上面开花的这样的奇幻的一些花。以前有一次，是哪一年？09年、10年左右吧，就是在北京，我们做一些几天的一些共修的课，然后来参加法会的一个人的那个。车子上面，他们开的车子上面确实，就那个铁上面，就车子是外是包是铁皮的，那个上面长出来就是很细的好多花，有他们都有拍照，有3、4个就是居士，他们应该电影学院还是那边来的几个人，他们的车子上面有，我们开完法会准备离场，大家走的时候，有人就说这个上面长有花。就开门的那个把手那个地方，然后就是很高兴，他们说这个很神奇，怎么没以前没见过什么这么说的，这可能也是一种好的缘起吧。后来，阿底夏尊者说：“你没有跟我说谎，其实这里确实有花，但是花虽然说没有那么就是丰富。”这样的中东班大师就是藏地有一种的谦虚的做法嘛，就是说一方面是说。是那种比较有敬意的那种意思，不要有很大的我慢的心的话，就是在这个父母啊，或者是有一些上师，或者是有一些是可能是官员的那种长辈、尊敬长贵那样的意思，所以有伸舌头的那样的一个在胃脏那些地方有，所以这样时候呢，就是出现这个美妙的花在舌头上面。中东嘛，当时张嘴伸舌头表示谦虚的时候，实际上长出来的那种幻化的一种花朵上。而且中东嘛，当时之前就是学习佛法各种中观的见解，这些他很懂。所以阿底夏尊者有时候也对这个藏地啊，或者是就是藏地的一些学者呀、这些做一些赞叹，说你们就是在印度可能都不见得能除了就是个别的寺庙以外，不见得有像你们这样的，就是大学者、大菩萨，在藏地有这些事，藏地的福缘很大。以前有些人也有说嘛，有研究的一些人说，哦，在印度的最顶尖的一些大德和宗喀巴大师，或者是隆奇玛尊者这些相比的话，绝对不没有就是逊色，甚至就是有一些又这样讲，当然不能说超越什么，这个没有什么超越，都是祖师。但是意思说有同等的这个这些境界，因为印度有时候也有佛法衰败啊这样那样的一些情况，所以或者说阿底夏尊者很谦虚的说，既然藏地有你们这样的大学者菩萨的时候呢，其实我来藏地也不是必须的这样的那种说的有，所以总的来讲就是中东班大师呢，就是以三种这个欢喜的方式。身体就是城市这个师傅的起居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一些料理事务啊，安排活动啊，种种的。然后心依于这个教法，阿底夏尊者的所有的教法熟记于心。然后就是自己，认为他们也是家族还是比较有这个实力的一种家族啊，广东八大师。所以，但是不论如何，他有的这各种的财物的这些供养，一般不是说发供养甚的最好的，然后有这个服饰的这种的供养和财物的供养，所以这个是令这个各种法延续和成熟的这种就是标准，或者说变成一种大家在这个阿底夏尊者的座前受服。就是传法，也不主要是心，就是心的那种恭敬心，对法的欢喜心，以及就是 开发会也好，或者是各种安排当中的这些运用财务这些承担的能力，这方面就是变成一个示范的作用一样。当然，这个一直以来都是，但是他们有他们自己在那个时代的一种好的这个例子。然后，阿底峡尊者也是讲这个此到此地的修行呢，从最初如何就是皈依一至善知识，一直到最后就是如何成就这个。金刚果位种种的这些上面的一系列的这个，前来咨询的人，或者是需要的或者是提出来的一些困难，这些做了一一的一些解答，还有一些探讨这些，每天有许多人问这各种的困难呢，或者是甚至就是说你给他一个种答案，他还有其他的问题，就是问难互辩。这些的做出抉择，是有些是就修行当中的境界上面应该怎么去认证这个信心呢？就是发心呢，然后也如何积聚这个就是资粮，就是福德资粮因缘上面如何去就是转变呢？应该最初怎么修法，中间怎么修法，之后怎么修法，这些上面种种的发生这些。困难和在道上当中有这个，就是教授没听懂，修行体验没有，就是上去或者有误解，弄错的时候怎么办呢？然后师徒关系应该怎么去建立，种种的这些上面健康，上面有讲一系列的这些修持本尊、瑜伽种种的上面的一些问题。所以当然，阿底峡尊者他的这些接触的这个法缘弟子应该都很多了。所以说，但是就是密续的这个法上面的，基本上比较这个阿底峡尊者传的相对就是有针对性的，非常有针对性。所以有些教授可能只是传给中宗八大师，所以有些只给这个几个人呢、这种的。所以说有一次就这个中宗八大师就问说，对于一些药道的所有彻底的这个药义啊，就是究竟的一些法上面的这些上面呢，就是。说对于其他人可能也很需要，然后或者是说怎么样传授给我一个人呢？因为中宗八大师很有这个就利他的心嘛，可能传法的时候觉得这些法很珍贵，那为何不多传呢？阿底峡尊者就说，除了你以外，还没有觅得其他的应能够就是嘱托教父啊教法的人呢。所以有些就是说有些人在阿底峡尊者面前听受过这个三世道的。到此地的圆满无缺的教授，但是也没有听阿底峡尊者讲过这个密续的相关的这个教授或者是就是经验这种上面的道歌这方面，所以有些人就想说，那是不是这个阿底峡尊者没有怎么传密法的原因，就是中宗八大师曾经就是阿底峡尊者讲多话的时候。道歌的时候呢，好像就说在藏地不一定就是太适合，就是应该有大众适合的法。他当时确实是为大众考虑的。有些人有这样的说法，说阿底峡尊者面前听法这样的说。后来好像没有太传这个，这方面的法。所以说，这是不是这个呢？其实也不是，就是阿底峡尊者当时是很认同中宗八大师的这个，建立的这个法源呢。就是说，广开这个显部的法，这个隆多玛尊大师呢，就是说对于密法也是很非常的严谨。从那来讲，他接受的密续的这个呢，完整无缺，而且是受戒持戒都非常的严谨。所以阿底峡尊者给这个中东巴大师呢，就反而传了这个密集金刚呀、善乐金刚呀，还有其他的一些无上瑜伽的这个修法。种种的新药，就是如谢平，就是清平或者是谢平的这种的教授，给青龙相授的这个方式。所以中东巴大师是，从阿底峡尊者面前就是受了圆满无缺的，这个就是教授。所以其他的可能还有这个我们刚才说的善慧大师，廖比希尔，有时候就是他们专门。就是撇开其他的很多活动和人，然后单独的，就是跟一两个，就是像廖比希尔这个善慧大师，还有就那个中东巴大师， 就几个人可能就是说来到这个伊尔巴的这个地方啊，闭关的地方啊，待几日啊，或者是一段时间，然后给他们就是传这个神圣的一些秘法。所以就是意思说，阿底峡尊者传秘法的时候，这方面就是门比较窄的方式。所以中东吧大师就是确实是因为他内心的这个清净也好，就是对法的崇敬、对众生的慈悲已经到了一种程度，他的这个修行呢，已经就是非常好了，所以能够有在一些密续的传承和这些传法当中呢，有这个实现度母的身像降临呢，或者是有这个三传的一些上师在空中显现呢。有大悲观世音菩萨种种的这些，就是以某一种方式显现了，所以说，跟这个观世音菩萨也有藏地，也有很深的这个过去式的，就是法缘，过去，就是阿底峡尊者之前，送赞干布后来就是一些就法的这个传承上面有一定的关系，在藏地建立法。所以，尤其是当时就是早期的108位大师，大班智达，大医师108位大医师，中共这些具有很深恩的这些，就是法师、医师，大德嘛，就是说，都是阿底峡尊者师徒二人，就是在的身与意义当中呢，就是呈现出来，好像就是受到他们的这种加持和这种某一种的认可一样的。所以中东吧大师就是在这些特定的一些场合当中，甚至化为这个黄色的光点呢，在就是这个光门遍照当中旋转，然后身体呢就是烟消云逝一样，就是烟消云散一样，就不见了。善知识桑婆，就是那措这个意识啊，还有就是焦啊，这个善知识，这三个人以为是说，就是是不是就是离开了，就是光身这种消失了样。然后做一阵的猛烈的祈祷，就是中东巴大师说幻化法王何处去？那时候他们就称这个那这中东巴大师法王，就是佛法会中何所事？那阿底峡尊者说其实没有关系的，他会就是出现。阿底峡尊者说遇见佛身，佛身是中东巴大师的名字嘛，就 Yarinjoni 或者是 Yarua 是那种王身，或者是佛身，其实指的是那种佛，就是佛身。大悲是其性，应观众生境。南人生悲心，如是缘悲念，不久将现身。有这样讲，在其他的三位这个恳切的去修大悲心呢，就是这样以后，就是阿底峡尊者的心中有白色的光明明点旋转，然后说这个勒贝希勒这个大师呢，就是。处处就是细观尊者的时候呢，就是光明耀眼的一个阿字，是一切无声的这意思嘛？阿字，一路继续阿字不复现了以后呢，就是说在阿底峡尊者的这个心间，这个就是这个光呢，就是再一次变成这种阿字，然后再一次变成这个显现为这个中东巴的这个身像。所以说，那时候呢，中东巴尊者就是说，今天我们师徒所幻化的诸相，看来与这个就是一切就是无实空性，以及发这个怎么讲呢？就是有空有二宗，或者性相二宗，指的是那个众光和唯识宗 所以说。就是说，这个当中呢，有些可能偏执一方的这些，有显现现而空，空而显的，就是真正的，就是执偏执于惰，或者是常执没有的，有这样的人来讲的话，它是一种相违的。事实上，这些是无相违。意思是说，就近来讲的话，就是以这种 就是一个代表那种显现，一个代表本性本体，所以他们无相为的。这样，不然没有了解这些的人，看来就是这些都是好像一个是另一个的，就是局限和这个矛盾的这样子。所以说这样以后呢，所以说阿底峡尊者说，你对我所说的教法呢，注意询问是否已经就是有说没有说，就是阿底峡尊者的这些教法，周罗摩大师很熟悉，所以主要是这个。尊者不仅通晓阿底峡尊者的许多法要，特别是针对三世道的教义呢，熟练精熟，就是精致啊，就是完全精细的这个方面知道，并亲见无量本尊，尤其是对他上师，他对上师祈祷加持感应，就是这方面就是加持很大。对于阿底峡尊这个中东八大师的这个成就，阿底峡尊者的加持很重要。阿底峡尊者圆寂以后，就是中东八大师在热振寺就是建立这个法庄了，然后延续这个传承，这样子。所以在那个时候，后来阿底峡尊者圆寂以后的事情呢，曾经说着这个中东巴大师也曾经亲见世尊的这个真容，有这样的一些，传说。所以阿底峡尊者临终圆寂的时候呢，就是阿底峡尊者把自己终身就是供奉，就是在佛铁前作为这个所依供奉的一些这个，圣物呢，就是有一个是乌张那带来的这个，古式和手鼓交给这个中东巴大师，然后弟子们的祈请说：“尊者，您圆寂以后，那这个就是一些活动啊，怎么安排？我们就怎么继承这个教法和这个事业。”这样讲的时候，那就是说，阿底峡尊者说：“你们以后都大众都医治这个中东巴。”然后对这一点呢，说这个是因缘是什么呢？尊者就是说，这个如同这个《噶当宝积》当中所说的阿底峡尊者呢，就是，曾经劝过这个中东巴大师说，你应该就是承担这个弘法的重任，就是你已经具足一切三川上师、度母所有本尊的这些空行护法，的这种加持和帮助啊，护持啊，所以说，都劝请这个中东巴大师来接续这个法脉传承的这个重任，这样子。所以说，阿底峡尊者说是因为也是不仅是他，但是也有这个就是本尊空行这些他们的意愿，也是阿底峡尊者就是中东巴的就是来传承。所以说，阿底峡尊者于1054年的时候呢，就是在涅槃那边圆寂了。而底下尊者视线圆寂 所以中东巴大师呢，把这边就是说涅槃那边的一些钥匙呀，都交给这个大善知识迦瓦，所以善知识迦瓦呢，也从这个当中呢，阿底峡尊者的这个就是古塔和印度梵本，还有金柱大师的一个银伞呢，这些呢交付给这个中东巴大师。中东巴在这是后来就是在热振寺建立以后呢，以阿底峡尊者的这个先生的宗风为就是基本的这个规范。他有这个三位得意的这个弟子，就是后来中东巴大师，就是噶当派的最主要的几位弟子，一个是那个普琼瓦，普琼瓦，希望那江城，就是童子创，普琼瓦，然后一个是香噶瓦，就是他很守持戒，然后眼睛不会乱看，很多地方他就是自己走路的这个前面，所以那个就是他的一个称号香噶瓦。次正吧，就是那个绿染嘛，应该是名字次正吧。这些都是11世纪的一些上师，1030几年就是的年龄到。差不多就是1006年、03年这样子。另外一个是波多瓦，波多瓦仁钦赛， 所以波多娃的，就是知名的两位弟子，就是夏若瓦和朗日唐巴。朗日唐巴有写《修行纪要》嘛，所以朗日唐巴和夏若瓦他们跟这个阿底峡尊者呢，就是他们的阿底峡尊者是他们的那个师爷嘛。师傅是这个波多娃，师傅的师傅啊，是那个应该是中东吧，中东吧的师傅是阿底峡嘛。所以他们这边到的时候已经到了第四代了，就是朗日唐巴，就是噶当派的。然后夏若瓦他的弟子很有名的就是切卡瓦依悉多杰，就是我们所说《修心契要》的这个作者，所以他也已经算是第五代这个噶当派的这个大师。所以说后来就是他的这个普琼瓦，也是一样，跟这个过去中东巴大师如何去是侍奉这个阿底峡尊者一样，普琼瓦在这个时候就是因为那时候中东巴大师年纪越来越大，所以来就是作为他的这个侍从，所以其他的也有就是作为这个弘法利生的一些事情上面就是做努力，所以波多瓦和那个香恶瓦、金恶瓦以前说的金恶，有些是写的北京的京，他们就是在热真寺的时候呢，就是到就是这个中东巴大师面前来，就是作为弟子，所以就是这是比较后来的事情。那他这几个里面，可能比较早的是那个普琼瓦，跟着这个中东巴大师。然后说，中东巴大师尊前呢，就是清静的侍奉尘世，就是做一些事情嘛，就这样。然后升起这个中东巴大师都令他们升起这个对俗世的一些厌离心呢，然后专心这个就为教法为自己的这个职业这样的一种宗风。后来呢，就是说，所以开始的时候就是人不是太多，大概就是一些人。后来逐渐的增到50人，然后他们因为都是很认真的修行的人呢，就是对于妙声，就是心中升起妙声的三摩地。三摩地的话，金石指的话就不叫三摩地，所以奢摩他的这个三摩地的一部分嘛，奢摩他是，毗婆舍那。奢摩他都有的话，就是直观双运的话，那个就是境界，和见解都有了。那这样子，见解当中逐渐的证的境界，所以这样子情况下呢，主要是这意思说证的空性的智慧，所以当中安住这样子。所以说他们呢也里面也是一样，因为这个师承就比较亲近的缘故呢。戒心高洁，也都见了这个本尊呢，具足某一种的神通啊，所以这样子，富有这个对法的这个认知，甚至能够开解，对，就是辨别这样子诸法的自性以及共相，共同的这个共相，对其他人的传法，这些都有很大的帮助，所以说，逐渐的后来就变成像过去物种那社会当中佛法兴盛的一样，就是很多学者以及修行的人齐聚一堂，有就是盛况逐渐的就是展现出来。所以当时有一赞词说：“一门众弟子，就是阿底峡尊者一门，这众弟子如同妙莲花，庄严净池水芬芳。”是堪夸，就是应该赞叹这样的，就是，一个门当中，噶当派就是佛语这个传承，噶是这个佛语的意思，噶当是那种就是佛的言教，当中的尤其是这个主要精要的，这种的部分，所以总的来讲，就是说有中东的他的后世的弟子们对于中东巴大师的一种的赞叹，所以后来这个变成格鲁派的传承的来源嘛。 所以在早期的这个，后来的，因为大多数都是出家人嘛，各路派来讲的话，但是早期的像中东八大师，他们是居士的身份，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唐卡的上面的画的，这有一些头发呀长的那种的画出来的，时间也差不多了，那这样子，因为有一些是修密法的一些种种的这些。但是这些呢，就讲给讲的话都是差不多。所以总的来讲，这个我们主要是说阿底峡尊者，就是在印度各个圣地和大德面前求法，乃至远赴这个苏门答腊，然后在弘法的地方，不仅是印度，又去了藏地，就是建立很这殊胜的这个后弘期的这个缘分。所以在阿底峡尊者。来了以后呢，就是他的得意门生，就是中东八大师，他的一些就是出身学法，以及就是结缘阿底峡尊者，以及全心服侍和去修行，获得成就。然后以这个显密教法，就是遗传于这个中东八大师，密信呢，在多哈或者是青浦这些地方都，桑叶青浦那些地方都给阿底峡尊者给这个。中东八大师传法，所以他变成一个真名副其实的显密很通的这样的一个上师，所以在藏地很多人就称这个阿底峡尊者为这个弘扬大乘的，就是弘期的最主要的上师，所以说大乘上师。中东八大师呢，后来。跟阿底峡尊者一样，密续的讲解呢，就是比较严格。所以中东八大师他也说，如果不是这个，曲吉吉尔波就是那个当时的他们的一些弟子嘛，就是像曲吉吉尔波，还有就是说是善护主，还有就是雍主，另外几个嘛，金额瓦，就是我们说他的三位弟子以外的还有几个人嘛。六七个人，所以这些以外的人，他不是传授灌顶，所以波多娃他曾经说：“我在这个中东八尊者面前呢，就是住了7年，但是只见过他用一次宝这个瓶灌这个灌顶的这个宝瓶。”所以就是说，对法上面的话非常的认真，严谨。所以有些人可能是就是说很想要，就是各种传法的时候，尤其是像阿底峡尊者和这个中东八大师一脉的这个传风格，就是修心专念、集资经章上面呢要做好充分的准备。这些没有的话，要做很高深的这些其他的方面的这些呢不合适。所以说，所以有些就是来了以后呢，就是。说到，就是一个是一个论据吧。他说他已经持守境界，然后和深远的这个升起次第、圆满三摩地这些通达的情况下，跟尊者说：“你，请你验证一下，就是求证一下这个我的这个状况，那是不是你验证我这个境界怎么样？”这样的意思，就中东巴大师呢就说。算你有这个戒心清净，哪怕是没有只细微的罪过，没有这些就是染污的话，说你修得三摩地到了某一种的状况，这些在你耳朵旁边击打鼓的话，你也没有这个就是无所于，就是触动了。但是如果你对这个慈悲心，就是菩提心，这个还没有。就是这些教授，他所教的教授还没有升起这种信心呢，那么就是说你应该去，就是昼夜的去忏悔 所以意思说，发心就是受持这个受戒也好，持三摩地的这个修行也好，修行这个这样的时候呢，应该有这个菩提心的摄持下去做这些。 所以后来阿底峡那个中东巴大师也说，因为很多人就是说阿底峡尊者是南瞻州的庄严正事，然后啊，如中东巴是这个就阿底峡尊者所有的教授就是全部得到的这个善知识，所以有很多人去结缘啊中东巴大师，说阿底峡尊者到底给你讲的是什么，是不是能不能传我们？让讲的时候。阿底峡尊者中东巴大师主要是也是说，他们就重视业因果，手持清净的戒律，以及修持慈悲菩提心。如果你们碰到阿底峡尊者本人，他们也会这样教授的。所以不要以为就是我在这边就是跟你们说这个，其实阿底峡尊者也会这样，他是这么样跟他们做的解释。所以另一方面就是根据经教的这个传承呢，这些的话，它也是这样，是最如法的。就是除了阿底峡尊者以外，你们可以读这个经教，然后再来去核对，就是系统修行、次第修行的这个重视的人来讲的话，就是应该这样去修行。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么多，我看还有什么。所以说总的来讲，中东巴大师呢，过去就是一直。这些早期的一些上师呢，就是学习4年的这个法，然后后来就是去这个受持居士戒，然后再到康区德同大师这个副藏师，在他面前去学法12年，然后跟着阿底峡尊者呢，直至圆寂阿底峡尊者之后呢，前去这个热振寺弘法，就是盛况空前这样子，年纪后来比较大。所以在热振寺主要是待了9年，所以把噶当派的这个传承教法呢，变成就是日后变成如东旭日东升般的那种弘扬，是一直到现在。虽然没有以某一种噶当派的，就是单独的名字存在，但是融入到各个传承和修行当中。但是如果说一定是延续的那种的来讲的话，可以说现在的新噶当派就是格鲁派。这个也是噶当派的主要的来源。噶当派的教法有些经教，就是那种大学者派的那种的学法和窍诀派，就是修行窍诀不做太广泛的那种的，万斯的这样的都方法这样的路子这样的传承有的 所以说，所以主要是弘传这个三世道，《菩提道灯论》以及阿底峡尊者的著作很多，所以这些主要是后代的这个学者们呢，就是他们的学生呢，就是修行人呢，学修的人呢，就是学习的。如果要光开这个广播的这个是那种半智大师的修行，里面也有这样的教法和系统。然后想要说就是适合大众的浅显易懂的能够就是实际运用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任何人这些这样的著作和这些也很多，而且中东巴大师自己的写作的著作也不少，所以怎么样呢？所以中东巴大师临终前呢，就是他把头放在波多瓦大师的这个膝盖上面，波多瓦，就感觉说可能就是我要失去这位大德在这个某一种显现上面。所以说，他心里面想说，这下上师离开了，那我到时候要依靠什么？然后不觉那眼泪流到了中东巴大师的衣服，因为中东巴大师靠这放在这个，就靠在上面波多瓦的衣身上。然后中东巴大师知道了以后呢，对他说了这个遗嘱，说你以后呢，就是善知识还没有，你应该遗址的还没有出现，所以你应该好好去阅读经藏，经藏为这个善知识，跟当时的因缘是这样子，所以说怎么样去修行呢？就是说，如果你有这个住办的话，你单独自己修的也不也就是去山上啊，就是像弥勒日巴大师一样这样。他说你不也不需要这样去做，就是说有僧团的活动呀，或者是一些小规模的适合你。有些时候是大的，看他们的个人的习性和他们的那种因缘来跟他们说的。 两三个人过半呢，就是一起就是去学修的一些人，那有点少，单独的话也不太好。四五个人呢比较适合你，数量不宜太多，去这样去这个修，就是往先善心的方向去做，最后的话会与书生者止语，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交代，说给这个。啊，不多啊，大师。然后他的另外一弟子就是说，善知识，觉悟了，坐在前面以后发问说：“众尊者，众多巴尊者所说的这个，先善心是否指的是菩提心？众多巴大师是。说后呢，就是圆满结束了此生的印华事业，此事。”在热真寺当中圆寂，热真寺比较有名，就是有很多香啊，什么柏木呀，然后寂静呢，很适合修行的一个环境。热真寺的那个照片有，你可以放。所以说圆寂以后呢，就是前往弥勒菩萨的这个净土啊，刹土。那里有应化众生，他是就是在前往了这个兜率天这么一个世界 所以基本上是这么多，时间也有点快了10多分钟，所以今天很高兴就是跟大家分享众多巴大师的简略的一个。事迹已经是1000年前的差不多的事情，我们这还没有到1000年，900多年吧。所以说，大家有缘听闻一遍某一些大德的这个事迹啊，他们的这个修行呢，也是一种加持。所以我们每个人来讲的话，依据自己的能力。也从中希望能够从这个祖师大德的这个事迹当中，给予自己一些启发，尝试着也能够，做到，就是因为这些启发而就是如理如法的修行的能力增强一点，这样子，赐福一德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的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